你现在收听的是胡聊科技。嗨，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老板，欢迎来到今天的胡聊科技。今天是美国时间12月23号啦，那在台湾的话12月24号哦，在这边还是一样哦，跟大家预祝圣诞节快乐哦。今天我们聊什么呢？我们就先从 Samsung 开始好了。Samsung 呢，大家不晓得，如果没有注意到的话，他们最近这几天竟然把很多之前的一些 po 文啊，或者是那个广告是有关嘲笑苹果卖手机不给充电头的这个东，这些广告跟 po 文呢，最近突然被拿掉了。那我是在想是说，可能当初他们会做这些 po 文跟广告的主要就是想要针对是有点炒明星吧，就是说你看苹果拿掉这东西有点莫名其妙，所以呢我们都不拿，那个希望大家好像给我们加分吧，应该这样说，就有一点就是 marketing 的那个 technique 啦，就是有点就是在走行销部的一个那个手法哦。但是我是觉得呢，到后来可能他们自己都发现给这个充电头说不定可以省很多钱，因为不光是本身的那个材料也好，还有包括它那个包装都可以改变哦，还有整体的那个运送的那个体积都会减小以外，所以整体来说搞不好的省钱是有它的原因在的，所以我个人觉得 Samsung 应该在下也会走同样路线啦。OK， 那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来讲苹果。苹果大家都知道 A14 晶片是用那个台积电，就是 TSMC 这个5奈米制程的科技制程出来的晶片哦。那现在已经有传闻说苹果下单3奈米晶片，3奈米制程的晶片了。那会不会是在 A15 晶片啊或怎么样的话，我们还不是很清楚，因为 3奈米晶片这个制程程序呢，目前呢应该是还没有100%完善，所以就连台积电可能短期之内都只是还是在 R&D 的步骤哦，应该还没有到成品的阶段啦。那当然呢，到了什么地步呢，我们不好说，因为这个东西是公司的研发嘛，通常都是最高机密啦。但不过目前的那个业界的传闻是说苹果已经下单订3奈米晶片了，所以我们到时候就看看咯。好，那最近这几天大家如果有仔细在看新闻的话，都应该会发现到说这几天吵得很火很凶的就是传闻苹果要出电车，那目前传闻是2024年嘛。好，那这个传闻那个吵到火凶的，甚至连 Elon Musk 都来掺一脚哦。那 Elon Musk 他自己就有说啊，早期在那个 Model 3正在生产线上的时候，那个 Tesla 当初有很多现金危机的时候，他有一度尝试说想要把 Tesla 卖给苹果。OK， 他是这样说啦，但是据了解是好像那个 Tim Cook 就苹果的 CEO 连跟他坐下来见面的那个时间好像都没有谈成哦，所以这整件事情基本上就是有点一厢情愿，谈都没谈到，就是 Elon Musk 在说他有尝试这样做，但是起步都没个头啦，所以呢就不了了之了。好，那这几天呢，大家的新闻上头就可以看到，应该就看到很多说，因为目前的业界的还有很多 analyst 猜测，就是苹果应该会在2024年要发售，或者就是发表啦，他们的那个电车。我个人认为呢，这东西真的是太难去猜测了，因为你说苹果会不会做呢？不会做几率应该比较大，但会做还是有几率的可能性，因为电车这东西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繁杂哦。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哦，大家一度可能都会觉得说，业界对电车的那个出发点好像就是说它一定需要是全自动驾驶，或者是有全自动驾驶的可能性。我只能说你把全自动辅助驾驶或这种自动驾驶这个部分当作选配的话，你会发现到说电车以目前的那个汽车产业来说是一个不便宜的一部车哦。因为你基本的一个小车啊，可能我们从美国的价钱来说的话，可能15,000到18,000就可以买到一台基本上代步车，就从 A 到 B 的那个可以开的小车，你不会说是非常漂亮的一部车，也不会说是非常那个精致的一部车，基本上就是一部可以用的那个代步车。 你如果想说汽车都可以做到这个价位的话，那电车如果也同样做一个基础车，逻辑上以业界要接受它的话，应该也要做到同样价位才有办法被接受嘛。那主要的问题也就是因为电池目前太贵，导致说你就算是目前最便宜的电车，就是入门版啊，入门款，大概经过那个联邦政府补助啊等等，这可能也在30,000出头左右。所以导致说以电车以个经济实惠的价位来跟汽油车比的话，它账面上看起来就没有那么便宜。所以呢，因为这个问题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汽车产业呢，就是让你要觉得说电车没有那么贵的关系，所以它就给一大堆所谓的附加的选配，比方说什么软体的这些厉害的选配啊等等之类，作为一个把它的价钱标高的一个方法啦。为什么呢？因为主要也就是因为目前电车的那个科技还是很新嘛，所以导致他们没有办法把这个就是生产的那个成本压低。那为了要提高价位来就是拉多赚点钱，所以他们就要加一些很多选配。就你看很多现在的那个汽油车也是，基本阳春车很便宜，基本入门车很便宜，但是呢选配一下就哇，这车突然一下变得贵的乱七八糟。我觉得是同样道理啦。那电车呢，一方面是电的关系，那给大家的那个联购的想法就是说是好像应该要有很多科技的一些产品或科技功能在里头，所以呢变相就觉得说电车就应该要是全自动驾驶或者有辅助全自动驾驶的功能哦。但是这两个东西其实不一定是要100%就是有连贯性的，因为正常你如果想是说你真的要汽车那电车要普及的话，它价钱一定要够低，那价钱要够低情况下，那多数人才会愿意去买它嘛，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开得起4,000-6,000块钱美金的车子。那多数在美国啊或者在很多公司那个国家来讲，都是便宜的车卖最多，但是贵的车赚最多。OK， 卖最多跟赚最多这个大家要有区分哦，这就是中间他们的成本差价跟那个卖价的差别啦。所以也就是我会觉得说大家可能会对电车多多少少有点误解啦。那你 OK， 好，我们再从另外的方向来讲，苹果有没有可能去做车子呢？有可能，但是他的那些生产线跟工厂可能不会是他自己的，因为以目前苹果的那个history 啊来讲，它多数的工厂都是代工，你看包括 iPhone 啊包括 Mac 啊等，基本上都是经过代工工厂做的嘛，所以相对来说它如果走代工的这一条路的话，它有很可能是它设计出来车结果它交给另外一个汽车工厂帮它做代工，比方说 BMW Toyota 或什么的，或者是说它做了另外这个车子它把它当作是一个电子产品，可能经过鸿海或 Foxconn 或富士康他们来做代工，这也是有可能嘛。你要想说其实这种代工它就是从精准的这些小的那个电子器材变成大的汽车，整体来说 我可能有点太简单化这东西，但是你如果照逻辑性来讲的话，它就是比较大的电子产品。那相对来说因为电车本身的结构构造啊就是比汽油车简单哦，我为什么这样说？好，就拿电车的一个马达来说，马达基本上通电它就会转，那经过什么磁性啊，的这个带动原理嘛。那汽油车比较不一样是，你看它汽油的部分，它就是里头是控制性的爆炸，然后去产生能量，然后呢要经过变速箱才有办法达到你的车轴送到轮子，才会有动力往前。那不同的速度呢，你要经过不同的齿轮啊，不同的那个齿距等等之类的来做这个，所以相对来说，其实是汽油车的部分，引擎啊，加上变速箱等等，其实是跟电车来比的话，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那相对比较复杂的东西，比较容易坏。那比较容易坏的中间，那它因为要算到成本的，这要去维修啊等等之类的话，就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嘛。但是电车来说就没有这些问题了。那你如果更简单化来说，电车其实就是一个很大的一台电脑，然后只不过它现在控制的是马达轮子速度， 那汽油车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的爆炸系统，你可能是电子控制，但是爆炸还有这些齿轮变动，还是一些比较所谓的非电子性的，就是 mechanical 的这些东西，而且它会动的东西，所以相对来说它有误差或怎么样，就比较容易出问题。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说的话，苹果有没有可能去做电车呢？可能性非常大。会不会自己做呢？可能这个相对来说可能性就比较小了。但是整体来说呢，如果已经在做这个传闻的话，那就表示说苹果其实非常有可能它已经在布这个棋。但是它真正会不会下这个步棋呢？我们就只有时间来才能解答这个问题。那当然一定就是苹果自己高层啊，还有其他业界高层才会知道。但是都通常呢，苹果的口风一向都是很紧的，所以目前大概只有来猜这件事情而已。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经过 Anchor IG 或 Facebook 发简讯给我，都会看到哦。那我是胡老板，我们下次见咯，拜拜。